问到耶稣是谁的，因为他讲到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可以办理吗？那么耶稣就很乐意的回答他说，那你也要知道我是谁。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就跳到耶稣的部分好了哈。我们现在从第一个部分比较多的部分，看到他怎么样在接受这些这些整个的过程哈。那他怎么样要来判断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事情哈？好，那我们就连到第二个部分。我今天有三个重点，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耶稣。好，在这个当中，那耶稣的话就比较多是引用约翰福音了哈。就是我讲的19章哈，好，刚才刘磊已经帮我们念了耶稣怎么在回答这个比拉多的话，他其实都是不答的，但是只要你一谈到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一定答，他一定表达哈。那我们看一下耶稣是谁的这个耶稣的这个部分，我们的第二大题哈，第二大的那个国字的二哈，那个耶稣哈，就是现在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要往18章啊，我们要往我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18章，我上面应该有给你们了哈。好，那约翰福音第，等一下哈，18章37节，好，麻烦你念一下。
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好，当他说你是王吗？那个是啊，其实耶稣在讲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一定会讲，但是他不去辩证那些他们告他做的事情，那些的话就是诬告嘛，而且就是不但无中生有，而且是要把他就是扭曲事实。那他在他们的心是这样的话，他没有想要费任何的。去跟他们在那边做辩解，但是当比拉多对他这一句话"你是谁？难道你不知道我能办你吗？"他也就就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其实耶稣等于是直接在对比拉多传福音。他说你是王吗？他说我为此而生，我生来就是个王，而且到世界来。要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说："那什么是真理呢？"其实比拉多有一点直了哈，他有一点直白啊，他不会觉得说："哦，我现在问这个问题，好像觉得我很没有学问哈。"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真理。然后耶稣说："我来是为了为真理做见证。"我们都知道，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真理的耶稣，在这一堆人的里面当中，然后应该讲罪人了哈，整个都是罪人的当中哈，这全世界的这人类的一个罪人的那样的一个极大集合哈，然后又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官要来办耶稣的时候，耶稣特别的跟他们说。我从哪里来？然后我是谁？我来做什么？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也为真理做见证。他把他是谁，他从哪里来，然后他的人生的目的，为的话就是我有我的目标。还有讲一句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在这里的话，当我在学习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清楚到，道理跟真理是绝对是天地之差的，这里面都有逻辑关系啦，但是呢，真理本身就好像耶稣这样站在那里，他不用为自己分数哈，告诉的数哈，然后。他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等于说真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说了算。那后来他说什么？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真理会留下，就好像话一样会留下来，然后它是永远永远不变的。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神，然后接受真理神的话语，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分界点。我们不是活在道理里面，我们是进入真理，而且是靠真理而生。耶稣说：“我为真理来做见证。”那我们是靠着真理，让我们进入永生的生命。好，我希望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明白。我常常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分析能力、我们的逻辑观念，特别是现代人的知识水准在提高。以前的人是按着自然现象在学习，从神所造的，比如说春夏秋冬，农夫他们怎么样耕种，他们凭着这个老天爷给他们的一些自然律，他们有他们的智慧，有他们的道理，那他们是不是自己创出来的？可是我们现在人呢，我们有很多我们认为说证据、科学。或者我的逻辑思考，我懂得怎么样分析，用这些变成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准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进不到真理里面去。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在这里，整个场景在这里啊，这一位是真理的耶稣，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安安静静的，但是该说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是。他才说，他说的是他是谁，他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站在这里跟你见证，我就是这样的人。那你们在见证什么？你们在见证你们都是罪人。好，或许我可以这样讲啊。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耶稣是谁哈？就是或者说这个是关我们分成三个点嘛，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群众哈。那谈到耶稣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是从约翰福音得着的那个信息部分比较多，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刚才马太、马可、路加看到耶稣是不打的，对于人在分析的，对于人在找借口的，对于人的控告的这些，好像辞藻和词句啊，什么都很有道理的这些东西呢，他一点都不沾边，就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但是当问到这个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我可以跟你见证我从哪里来，而且我是为真理做见证。事实上，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哈，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有同样的一个位置，同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活着是有一位天国的主人把我们招进天国，成为天国的国民。我们跟世人是有分别的，然后我们活着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见证说这个话是永垂不朽的，而且是历久弥新的，而不是跟着整个的潮流、整个的世代变来变去，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也会有一种，不但是外面变而已，我们自己也会变。我就看着这个比拉多从头到尾。我真的很可怜他哈，脱不了身，好不容易丢给西律又回来，到最后我们来看众人，我们就把这个指向众人了。好，我们先到这里。对于刚才那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或回应？
是吗？
嘿，是，请讲。
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到两个人物，
你好，嘿，是，请
一个是皮拉多，一个是耶稣啊。
讲。嗯哼。
其实我是挺同情那个皮拉多的，
嗯哼，
因为他这个官也不大，也不算小，OK。如果他做这个决定来讲啊，也会得罪很多人。第一，上面有压力，下面也群众，OK。但是我有时候也要埋怨那个比拉多，OK。你说你既然有钱释放他，为什么你不履行你的权利释放他？ 但是我又从这个耶稣那方面想一想，OK，比拉多没有权利定他的罪，也没有权释放他。因为他这个神的儿子嘛，OK，他做的这事情只有神来决定一切的事情，OK。比拉多按照我们世界上来处理的事情来讲啊，是现在世界上遇到这么多事情啊，我们也好像那个比拉多一样，OK，很难做。
是的，难在哪里呢？你觉得难在，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他还不清楚那个耶稣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所以他想释放他，他没有这个权利。OK，因为你知道耶稣是神，耶稣不配，他不配释放耶稣，也不配定耶稣的罪。对，难就难在这里。
他自己可能不会这样认为，他认为他有权柄。问题是，
他没有错，他以为他有权柄。其实我
他
们现在做，现在
不
我
是
们，
呀，我在讲的是人性上，人性上面。你现在从旁边来看说，从旁边来看比拉多看耶稣，但是耶稣那个比拉多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他的像他的妻子说，这个人就是没有罪，就不要办他，这样就很简单了，对不对？那我比较多的问题在哪里？
比拉多。他的中间，他问题出了个环境来着，上面有压力，下面也有压力，对不对？他
那
夹在中
他有责任吗？
间，啊，
他有没有责任？
他有责任，他没有履行他的责任。
嗯哼。
师母，
啊，是。
我觉得比拉多他表面上他是有很多的权利，好像是可以为所，可以定人的生死，但实际上他这个是很惧怕的，稍微有一点压力，他就看哪边压力更大，哪边他在权衡利弊，他其实里边他是顺着他的本性，顺着他那个惧怕来做事的，他没有什么原则。
嗯哼，嗯哼，
因为一个，
好，没有原则，为什么会没有原则呢？等于说没有一个让他觉得说我可以按照这个来做的事情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会失去原则呢？
因为他，
师母，
哎呀，请讲。
我觉得比拉多他是一个这个很怕舆论的人，
嗯。
因为那些人都一直在那哄起哄说要定耶稣那样子，而且给他建议说要释放巴拉巴那样子。我觉得
嗯
他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我也可以说他是耳根子很软的人那样子。我不知道，我觉得是这样，这是我觉得了，谢谢。
你是说他已经被他们说服了吗？还是他们不得不听他不得不听他们的？你
对，
的
对，
给他好像有压力，一定要接受他，还是他被他们说服了？的是哪一个？是被众人说服，认为耶稣真的是罪该万死，还是说他怕众人的那种压力？
我
你
觉
认为
得
是？
他是怕众人的压力那样子，而且他好像也他的态度也是不想管的那种，就是说
对
他
对，
越少事越好的那种人，你知道？所以
是
这是我
的，
的感觉。
嗯哼，他也不是真的忠于罗马政府，想要除掉这些革命分子啊，
不
没。
是，我不觉得，他就是完全是迫于这个群众的这个哄抬那样子一样。
嗯哼，嗯哼，嗯哼。
就是不得罪人，他不得罪人。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又想起师母，想起那
嗯
个撒母耳上记，扫罗献祭那一段，然
哼，嗯，
后扫
好好，
罗做完，好像那就是耶稣基督进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希望的这个在给耶稣基督定罪之前，那就是他们的王。哎，我想就像扫罗那个时候，以色列本身是那个有撒母耳，神让撒母耳在这个地上做先知，但是呢，我们人不要，我们要自己看得见的王，那就是好像就是那一段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也觉得， 扫罗献祭，刚刚珍妮讲的，我觉得也是，都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倾向，他更那个，比拉多呢更倾向于民众，更倾向于民众的，迫于民众的压力，迫于他就是很看重民众，很看重民众的，主要是他在那里做县官。那么他做那里的官的话，他好像我们说的"民能载舟，也能覆舟"，他是这样的看到，比较短视，比较，眼见比较看的比较眼观比较短视吧，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事情看它里面的一些问题哈，刚才
是吗？
刚才有一点，等一下哈，有一点哈，我怕我忘记提到说他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懂耶稣，他很稀奇。可是他也不想多去接触耶稣，这是他很可惜的地方。好，请讲，炎帝兄。
是这样，我有一点点不太那，可能对当时的背景啊什么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刚之前我们说嘛，说犹太人他们，可能可以处理一些宗教问题，但是他们不能说是，比如说把耶稣处死啊，或者是什么样子嘛，所以他们才特意要去找让比拉多来，就是想办法让比拉多来，判这个死刑这样子。但是希律王之前不是也就是很随意的就杀了2岁以下的婴儿，就杀了很多人，然后他也就很随意的没有审判就把那个施洗约翰就处死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怂恿希律王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就是说也有过这种随意杀人的行为呀？
希律
这就
王
是
不，
他们。
希律王是杂种，是，那个叫什
我
么？
就说他们想要处死耶稣，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想过去，就是去跟希律王说一些什么话，让希律王把这事儿给办了，非要搞到那个比拉多那边去。
因为其实他们的权力范围是比拉多管的，刚好是希律王在那里，然后比拉多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他可以牵上一点关系呀。那希律王分封的王，但是他不是犹太人，可是跟犹太有一点关系呀。所以这样有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他不直接找希律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基
可
本
能
上
他
他
们是不是没有想过希律也在那里？可能所以计划中希律是个变数，可能没有想过。
我想可能比较直接的是他们的总督，他们的巡抚就是比拉多呀。那
对对
是
对，
推到西边那去，是因为比拉多想脱身呀。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西利那个比拉多的心里面的那些，我想应该是有挣扎了。当然没有像他的妻子那么的有原则哈。刚才那个刘磊提到这个原则哈，其实人活着有一个原则哈。是我们的一个，是给我们稳定，就好像指南针一样，那基本上呢，这个比方说的夫人，他的妻子呢，是按着良心的，他不是，他没有做错事，你就不能定他，我听说传统这样讲说，后来比拉多的妻子后来信主，信耶稣，他有信耶稣，这样，然后比拉多到后来，是自杀死的，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跟罗马政权之间的一些瓜葛然后他可能有犯了一些错，然后就被定罪，后来他自杀死的他的夫人听说呢，后来有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等于说其实神给人都有一个良心是非之心，只要是人都有。那可是问题是，这个是非之心本来是给我们好像一盏灯一样，把那个灯放我们心里面。可是到了个地步，就整个都昏暗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不是理由变成理由，即使是有理由，也变成一种想要杀害、迫害的这样的一个理啊。所以刚才是那个谁讲了，说他说，其实我们好像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境况里面。这样的情况，这种场景其实 只要耶稣还没有来做王，只要天国还没有降临，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在进行的。那我们在其中，我们是认识真理吗？我们是按着真理而活吗？我们为真理做见证吗？还是我们也可能会迷失在这一群人里面，扮演着其中，不管是大祭司，或者是那些革命分子，啊，就是很愤锐党，就是那个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权利，哈，还是说像比拉多这么有条件，这么他是有权柄没有错，他是有权柄，以人的立场他是有权柄的哈，不然他不会在圣经里面记一笔了啊，在比拉多的手下受难，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就永垂历史了啊，由玛利亚同女儿在比拉多手下受难，那他事实上他是有机会有权柄的，可是。也就在这个当中，好像就游来游去，流来流去，啊，就随波逐流了，就这样子。
是吗？
嗯哼，请讲。
不好意思，就是，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其实一直也比较疑惑的，就是说，假设像我们，过来人，就是后人来说这个事情，我们因为知道这个，就是如果回到当年，不管是从法律法规还有各方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官员嘛，是一个省长。从他的职权范围的角度，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就是可以释放耶稣的权利？因为，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按照当时，虽然是他的，就是他的原则，当然是他妻子，毕竟只是一个官员的家属嘛，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但是从比拉多，就是因为毕竟已经有人说。说耶稣是可能是造，就是那个反叛军的那个领袖啊，或者是说什么这样子，就是一个怂恿大家的。从这个他这个罗马政府的角度，就是他是否可以完全就假装啊，我不知道啊，我没听见啊，我要放了他呀，我觉得他没问题啊，然后就是他可不可以去操作这件事情，还是说？是说他不得不去执行他的、履行他的权利，还是他，就是为了讨好社会舆论呢，去处死了耶稣？这种就是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他的，就是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去释放一个？因
我个人
为，
推断是，他们既然把他交到比拉多那边去，而且他们很急，这一群有心人很急，因为如果不处理掉的话，一到他们那时候又在守节，有所那个除教节哈、啊，又在守节，又要晚上安息，他们就不能再做事情了，所以他们一定要送到那个最高权柄的地方去，而且一定要置他于死地。那我在想，这一群犹太人呢，这一群置耶稣于死地这个犹太人，比比拉多还要狡诈。他们用的话，还有他们可能也了解比拉多的一些特性，因为终究是管他们的总督嘛。啊，那他们在这样挑唆，不但挑唆群众，也要挑唆比拉多认为耶稣是一个作乱的人，是要跟罗马政权来抵抗的人，但是我认为心里面比拉多是清楚的，因为他本身跟耶稣没有利害关系，等于说他是明白人。但是问题是，明白人的这样的一个有这种认知能力的人，有分辨能力的人，可是他的心里面。因为我们从14章到15章的马可，我有一个针对点哈、啊，就是人的心深如水，其实比较多有一些特性在里面，使得他，其实他问的那一句话就他的需要了，什么是真理？他就是没有真理，所以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那他以为他很聪明，可以推来推去，看能不能推掉，到后来怎么样？好。其实他最后是问谁的意见？ 炎帝兄他问谁的意见？
那这应该还是大家的意见吧，就是
对众人，
对
他还有个最后的机会，他可以释放耶稣，不释放巴拉巴。他问众人的意见，等于说他有好几个机会，他都可以马上断定耶稣没有罪，释放他。可是他却好像就这样一直往里面掉，一直往里面掉，一直被一个网罗把他网住了。这不就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真面目吗？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我说两句吧。
他当时会不会是在赌那个，在还会推测大家会想释放耶稣，不释放巴拉，不是、哦、那是巴拉巴是他认为的坏人，但是并不是老百姓认为的坏人。
有可能，你讲这一点我很认同。他认为众人，因为众人是跟随耶稣的，众人是看着耶稣行神迹的，所以他还有一个希望，说你们这些众人可不可以，就是很明显的嘛，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没罪的，然后你们可以释放一个人，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们。我认为比拉多还有一个心里面还有一个寄望，说你们不会那么的狠吧，要把一个无罪的人，而且曾经传过道，曾经行那么多神迹的人，就这样把他钉在十字架啦。可是没有想到众人就这样选择。我认为你这个想法，我认为这个圣经没有讲了哈。那我是认为说有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说最后一个方法了，释放这个耶稣吧。哦，他很希望，可是他不讲，他让众人来决定。等于说他就随着这个众人多数了，多数决了，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当他跟耶稣说我有权柄办你的时候，他的权柄落在哪里啦？他的权柄落在众说纷纭里面，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原则。这样，炎帝兄，你还有没有要表达的？
啊，没有。
关于你
这，我就觉得这个官员感觉工作的活得很窝囊的，不是讨好上面又讨好下面的感觉。
我们可以表面上做得很风光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不是吗？这是我认为人心就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呢，整个啊，这个，是。可以说是人性，我就想起圣经的一句话，神看没有人，没有义人，这世界上没有义人。这个耶稣啊，在比拉多手下，包括门徒啊，耶稣的被捕，然后被定，然后这里面牵涉这个人性，在这里彰显的特别的淋漓尽致啊，没有义人。其实我们也一样，刚才师母讲的也非常好啊。门徒这个时候其实就所有的就是一个人性的恶在这里头充分的来表现出来了。比拉多是完全有这个权柄的，因为他是一省省长啊，当时按照当时的历史的啊这种真实的给他的权柄，他完全是有权柄释放耶稣的，也有权柄定耶稣的罪啊，从人的来讲。所以说这个呢，他只是害怕，他也很清楚，因为圣经上也记载，他知道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定耶稣死罪，就是因为嫉妒，他很清楚啊。那么他当然他又看见他们态度那么的激烈，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生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他害怕生乱，这是当官的最敏感的问题。啊，是最敏感的，他最害怕的，因为一生乱，那这个是会影响到他的乌纱帽的。那么犹太人他是特别有心机的，就是刚才师母也讲了，他借刀杀人，啊，
是
他借，他就是借比拉多的刀来杀耶稣，因为他没有权柄，他们要有权利，他早都杀了。其实我们也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当耶稣啊，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啊，我们的啊事情和耶稣啊和神的事情出现了一些 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我当然选择我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其实五十步笑百步，只是我们可能啊没有到达那种要杀人的啊那个程度啊。但是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敬拜中，在我的在我的跟随中，当我的事情啊，我家里的事情，或者是要和啊这个事情，或者教会的事、姐妹的事，出现啊一些啊不一致的时候，或者是那我肯定我有时候啊，我很多的时候就选择哎，以后还有时间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性表现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啊，人性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包括彼得，包括约翰。
好的，好，就等于说你把这个实际的情况啊，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在学习的这个场景，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了哈。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再继续有一些表达的？
我只是觉得说那个西律跟比拉多，他们可能可能我不知道他们熟不熟，他也可能是不是那么熟那样。然后就是因为为了要判耶稣的这个罪，两个人就变成一伙了那样子。我就想了，有时候我就想了，我们以前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好像跟什么人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去拉结，大家就会什么结党，然后说孤立这个人那样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很就是。把这个就是西律跟比拉多这个行为，这个就好像他们变成，哎，好朋友那样，然后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那样，我觉得很在人性上面，我们真的哎也是都可以看，常常可以看得到那样子。
是的，
我是觉得很好笑那样子，
不稀奇啊，一点都不稀奇。
不稀奇。
好，我想我们都把它连接到我们的生活的实际的环境来了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处
乱
不惊，是的，好，你们继续想，然后我给你们两个经节哈，我们要等一下要连接到这个会众去了哈，就是所有的其他的人去了哈。基本上呢，在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5章，我们从15节开始哈，15节开始，这里提到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然后刚才讨就是比较注意到人家会不会被肯定啊？那也要想到自己的利益，不要生乱。那这样的话就不好办了，这个都有哈。然后有个地方呢，在约翰19章第8节，那里提到比拉多听到犹太人在。他们其实在犹太人是有给比拉多一些压力的了哈，有一点意思是说，我们是可以上告的，等于说如果你不办的话，那你对这个皇帝不忠的，我们可以上告的哈。然后就提到比拉多越发害怕，所以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扫罗王哈，他也是这样，对，讨百姓的喜悦。那当然讨百姓的喜悦一定有里面心里面的私心。然后就也有他的害怕，所以呢，以至于他就把那个人性哈，这个人性不是只有比拉多有了哈，我们人的罪性呢显露无遗啊。如果我们回过来头来看耶稣的话，他如何能够都不回答，不答辩？你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耶稣不答辩的那个表情是什么吗？或他内心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从容不迫。
OK， 内外是一致的，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还有吗？
师母，我想请问你一下，师母。
啊哈，请讲。
那种情况下的话，耶稣会不会也会害怕呢？就说他就是说
从圣经哈，
是
我先稍微回应一下，
您说
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的，有谈到耶稣的忧伤， 有传到耶稣的里面的那个有没有？他说不要让这个杯啊，可不可以当杯心里面的挣扎哈、啊？但是忧怕害怕的部分呢？如果说怕痛，怕那个那种残酷，我想人性一定会有的哈、啊。但是基本上以一个像比拉多这种怕人哈、啊，或者是那种惊怕那个，我个人比较没有从圣经里面去看到说耶稣有这个层面，但是啊，希伯来书有提到希伯来书有一个地方提到哈，他为这个事情呢，嗯，我上次跟大家提到哈，耶稣的得胜呢，不是在十字架上那个成了，那个成了是完成了神的托付，他的得胜是在克西马尼园的顺服。有一个经节在希伯来书提到耶稣，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地方哈，提到这句话，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所以我们这些谈的这些人就是这样愚蒙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等于说他是在一个人的身为完全是成为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有人的软弱的那个受限的，他是受限的，痛他也是痛，难他也是难，啊，那被困住了啊，但是处于这个害怕的这个部分呢，我从他的话哈，比如说这世界有苦难，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啊。还有他会跟他的门徒说，你不要忧虑啊，不要忧愁，不要忧虑，这个都有过，有讲过哈。然后有一次是在这个海上，说不要怕，是我哈，他有提过这些哈。刚才建立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你们有印象中？会体会到耶稣有害怕吗？因为他有人性啊，他被软弱所困啊，然后他也凡事受过这个经历过就对了啊。
师母，
是，
我觉得就是刚才希伯来书里所说的那个被软弱所困，是不是还是指的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就是在祷告之前？因为现在刚才那姐妹说的那个，她害不害怕？我也是觉得她在从克西马尼园已经得胜了，她选择了最后那句话，我愿意按你的旨意之后，她应该，除了那个就是肉体被鞭打时候的那个疼痛，以外，那个其他的那种，她应该已经接受了吧？应该是很坦然的，
是，
对吧？应该是走出克西马尼园，就是直接站在那儿等着。犹大过来亲他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已经想明白了吧，或者是这么讲，
yeah.
应该就没有害怕了。
害怕本身哈的一个来源哈，就是爱的缺乏，安全感的缺乏，还有就是没有依靠的对象，所以圣经里面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意思是说，而且神说我跟你同在，然后约翰说爱你就没有惧怕，
对，
好，当然这个害怕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定义的很狭隘，我看到那个会怕，那个没有错，那个人性的一个齁，我比较怕这种动物齁，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害怕是一个惧怕，一个灵魂体里面的一种情况。那基本上害怕呢，就是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就在这种，它是一个罪性的一个后遗症了，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个人比较没有体会到，因为耶稣没有犯罪嘛，啊，所以他在这个害怕的层面，我个人比较没有这种印象哈。刚才我讲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哈，你往下面看的话哈，你就会看到。第八节哈，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那个时候的痛苦是痛苦在要放弃自己的意志， 完全顺服天父的意志，道理上明白，任务上他也乐意接受。可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这个就是在表达说，我们人要完全的顺服是不容易的。可是他从苦难学了顺从，耶稣自己也要从苦难学的顺从。害怕本身不是苦难，害怕是一种病态，人的灵魂体的一种病态。我是用这样来看这个事情，来回答这个事情的啊。那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师母，我觉得哈，我觉得害怕是人的一个本能那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了。在那么多大家在那群众在那吵来吵去，然后一直就是对他不利的那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耶稣的肉体来讲，我觉得他会有一点害怕。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害怕里面也有说也有他的信心，因为他对上帝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是我自己觉得他的当时的感觉是很 struggling 那样子。就是我知道我要相信神，我不会怎么，我就算是我的肉体会怎么样，会很疼痛，可是我相信神。可他另外一面，他的肉体软弱，他也会就是说他这两个想法在那边 struggling 那样子，就可能不是会像我们一般普通人那么严重那样，可是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影响。
我的意思哈，我了解，我了解，我的意思，我在讲的害怕不是本能，不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的那种怕什么啊？因为有时候一个本能本身反而会保护我们自己啊，对不对？那我在讲的害怕呢，是从 biblical 圣经里面的害怕的一个真理里面来讲害怕。我在讲的是这个啊，比如说孩子很小，他怕陌生人，躲到爸妈后面，那是本能啊，但是。我上次有提到哈，我现在当然你有你的那种，因为这个没有圣经没有明讲，所以我不是在否认你的说法哈，但是我讲我的观点哈。我认为耶稣的这个征战呢，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已经就得胜了。
Amen。
那么他现在站在这个审判官的面前的时候，我的相反跟我刚好跟你持相反的立场在哪里呢？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仇敌的攻击啊、诬告，然后这个比拉多的无能啊，然后这么重这么多重罪，这个众人的这些无知下面，他可以一言不答的时候，我个人呢是里面很刚强的一个力量站在那里，这是我的体会。啊，我个人想说，反而刚好是相反。我认为他是完全就是已经，所以我上次有一个小小的字眼在那里说，视死如归了。就是我已经，他的那个受困的那个，刚才一弟兄说那个客西马尼园那里的一个挣扎的祷告呢，那里已经他已经顺服了，然后就从那里开始，不管哪一站啊，好，他就是等于说，好像我就是视死如归，我就是。向着这个十字架啊，前进了，这样，这是我的看，
了解，
这是我的看，
我了解，谢谢。
好哈，我的观点是从圣经来的了哈，不是纯粹说哦我的想法哈，我的想法不一定客观，我的感受，我对于害怕的感受跟你对他可能也不一样，好，体验也不一样，但是我是从圣经的角度真理来看这件事情哈。那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12章。好的第二节 ，Jenny， 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希伯来书》第12章第二节。当然，这个问题要再更仔细的，那么还要把这个害怕做一个定义。
《希伯来书》12章第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下面说叫我们要思想，免得我们以后灰心。好，
谢谢师母的解释，我现在了解了，谢谢。
OK，好。
我就是想说，师母，你刚才讲的那几点对我很大的提醒，也是我也有这种体验。就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个依靠的对象，你心里是不害怕的。而且那句经文说，真的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就去除里边的惧怕。我自己是说，如果我理解了 Jenny 的那感觉是对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未知的事物，或者对于前途不稳定，或者是要面对苦难的时候。作为人，我们心里是有害怕的。比如说，但是当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越知道说神在掌管一切，我们心里边就有底了，那个惧怕就没有。而且这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讲，耶稣跟我们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就是完美的。所以呢，我想他在各方面他可能会有挣扎。我很赞成您说，在克西马尼园，他那个是人性的。挣扎是软弱，但是他没有罪性，他在那边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其实，在那种环境下，比拉多面对，其实那是个最勇敢的表现。听过耶稣在这种我们想象不到、最非常的这种不公正、不公义的情况下，他那样的就是平静安稳。这个是如果没有里边的这种力量，没有对神的笃定、对自己使命的认定的话，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完全的一个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只有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可能达不到那种程度，但是他已经给我们立了一个效法完美的效法的榜样，所以我想他是没有这种恐惧，没有害怕的，他不会说有这种，他的挣扎可能就在人性里边，就在讲到我们查到克西马尼园，就是说若是可以就把这个杯挪去，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想他心里边。其实我是觉得耶稣是我，只是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他是没有害怕，因为他是完全的要顺服神的旨意。
OK，好的，好。我就借着刚才 Jenny 的后面那一句话，我接着要再一次来声明，今天晚上我要谈的这个真理哈。后来因为Jenny 把她的想法哈很清楚的告很直白的也告诉我们哈，很非常就是很直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等于在讨论一样。然后我就说我给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资源来做一个好像做一个回答哈。他后来讲句话说："那我明白了哈，好，那我要谈什么叫真理，什么叫道理哈？道理是，我听懂了，明白了。我现在讲的不是真理，我说我们大部分的，我们全部的人在面对真理跟道理哈。那真理是什么？耶稣在回答比拉多的时候，他就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是可以体验的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没有害怕啊。如果我们大家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进入真理，也一定可以见证真理是真的。
Amen。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我们不要停在全部的人哈。我现在不是只有针对Jenny 他哈，我们全部的人不要满足于我懂了。对我们一点都没有用处，而是说，我有这个真理太宝贝了，然后我要进入，那怎么进入呢？就是耶稣的路，就顺服。对于真理，真理对神的话的话，就是遵行，遵行，遵行。所以他说，这人变为有福啊。我认为那个时候害怕的人是谁呢？那这样就比较清楚，在表达说我认为什么是害怕。那一些大祭司，还有那些工会的人，他们很怕，怕什么？怕这个事情办不成，怕没有办法定耶稣的死罪。比拉多很怕百姓，怕他会丢官，怕刚才我们讲那些原因都有可能啊，怕来怕去啊，他心里面很忧心哈。那群众呢？等一下，我们再讲群众好了。还有谁会害怕的？有没有？还有哪一群人会害怕？好，就
门
先讲
徒
这
啊，
两个角。嘿，你讲，严弟兄，你讲。
没有，我说是不是还有门徒害怕的那个？
哦，门徒对，门徒早就怕了哈，门徒就离得远远的，根本不参与的了哈，连参与都不参与的了哈。亚瑟里面没有任何门徒在那边讲什么话， 至少他们也出来做个见证啊，是不是啊？呀、yeah, 对，门徒很清楚的哈，最靠近耶稣的人啊，那里面唯一不怕，不要讲不怕了，因为这个我们慢慢去体会哈，里面的唯一的一个有平安很笃定的就是耶稣，所以他可以不用辩解，他也知道辩解没有用，而且他知道说我该怎么走我就怎么走，他对他的所顺服的神已经是甘心情愿，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父亲的手中。我想这个是耶稣的那个时候的心境啊，也是最后要上十字架前的一刻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啊，一个见证了，他就真的就是见证。那他亲自讲说我来为真理做见证。好，我们把马可福音15章从15节我们念到，我们把它念一段哈，我们要做一个到后来的一个结束哈。马可福音15章15节到
20。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并钉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起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吐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好的，我们就念到这里哈。在那里耶稣面对的是凌辱，包括肉体的这种虐待啊，他们鞭打他，那时候鞭打是39下，那个鞭子的尾巴都绑了一些动物的一些会刺肉的骨头或者是一些金属片，打下去的话皮肉绽开啊。那我不再讲了，再讲的话我们听着都很可怕哈。嗯哼，那口里面的一种侮辱哈，就是嘴巴的一种讽刺嘲笑啊，肉体的凌虐，然后对他的这个穿，你看把他那个穿成像一个王，有地位那个王的，用他来戏弄他啊，你可以想象对他的魂跟体啊，灵的部分耶稣是得胜了，但是魂跟体的话，我想魂就是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各方面啊，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刚才那个可以说是羞辱了哈、啊。刚才那个西班牙所讲的羞辱哈、啊，为了以后的喜乐，他就啊轻看啊，他是很严重的，可是耶稣用一个顺服神的角度。轻看这些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些他们对他讲的话，对他所做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众人的部分，我们把它做一点大纲性的来做我们今天的结论哈。我们今天有三个重点，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耶稣本身。那耶稣本身的话，他的状态啊，我觉得 Jenny 问那个问题很好啊，刚好就拉进去我们来想说耶稣那个时候的耶稣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心境。那他可以完全的不回答不回应、哦、就像好像圣经所他在街上没有喧嚷，他一点都没有、哦、都没有为自己辩解、啊、有时候我们想说那个会辩解人才比较强比较有能力对不对，可是呢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群众，我也一样用三点来看群众、啊、这个群众呢，第一点的话就是群众是可以跟着潮流被锁死的，好，就是别人怎么样，然后用利益来锁死也可以，用一种啊不合理性的一些言论呐、啊，哈、啊，就是群众有群众心理啦、啊，啊，我们叫做跟着走啊，或者多数的啊算哈、啊，就是这个会有群众心理，那我们有时候会迷失在。这种群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他是可以被锁死的， 做假见证，哈，像类似这个，这我们刚才看到了哈，我们已经在这个这一章看到了哈。那特别是被那些有权威的人呐、啊，或者有利益的话，都可以锁死人的心哈，去让他去做一些事情啊，即使是啊不合乎良心的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群群众呢，可以影响到这个事情的结论，或者是判决，或者是审判啊。到时候谁来担这个责任呢？群众好像都不用担责任哈，他们就这样子就结果成了哈。那当然那些大祭司很高兴啦哈，然后事情终于办成了啊，那群众就散掉了。那当然我相信那些群众到后来一定也有再回来相信耶稣的，在他复活之后啊，那时候就分成两个了哦，就绵羊山羊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迷失在群众里面，意思是说人家怎么做我跟着走，或者是我是可以被说服、被锁死、被什么利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也可能就是变成群众的其中的一个，不知所以然啊，只想说这个是我所当然，可是我不知所以然。有时候我们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哈，那最后呢，好像我们也不用担责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成为这个当中的一份子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不用担责任啊。你看我们的圣经记载的是比拉多，也没有记犹大，也没有记大祭司的名字啊，也没有记。当初后当时候那个喊最大声的群众是谁，就记比拉多。就有点像在我们的圣经历史上记载夏娃看着那个果子伸手去拿一样。好。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信经里面后面提到我信。什么意思？我的名字也会被记在生命册上。耶稣没有嫌弃任何一个人，因为耶稣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你可以发现为什么他可以平平静静地站在那边，预备好心要走完他十字架的道路，上了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饶恕，就是要赦免这些人的罪。好，那终究呢，我们的名字是可以被放在生命册上，就像那个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就同一个时间跟耶稣在乐园。哇，那好大的福气哈！很多人说我等像强盗一样到最后再去就好了，再信耶稣就好了，那个也是很可以讲说是非常幼稚跟蒙蔽的想法。看起来好像大祭司赢了，看起来好像犹大也完成他的理想了，他的理想其实是希望耶稣能够做国王，他能够有一官半职或继续管钱，但是呢后来他也得到钱了啊，看起来好像比拉多洗洗手好像跟他无关系了啊，他哪里知道他的名字永远记在我们的信经上面啊。Yeah, 然后希望我们不要迷失在群众的潮流里面。如果我们是比拉多，我们是有机会可以遇见耶稣的啊。如果我们是大祭司，我们可以有机会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成为那个改变我们那个假冒为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从里面到外面啊，真真实实的一个神的孩子儿女啊。 但是我们，我想我们都，或许我们也是使徒，像门徒里面一样跑得远远的啊，有这种可能呀。但是我想我们都不是，而且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所爱的人不是像犹大一样擦肩而过，而且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太多了啊，天地之差啊。好，那我想我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我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会是谁。当然这所有的人性我们都可以体会，也可以同理啦，也可以同理啊。我刚才李老师讲我没有比谁好，这个就是人，这就是所有罪人的总结，在耶稣要为我们付上代价之前的，好像整个就把它全部都总挂在一起。那耶稣就是为这样的人死的。好，让我们可以旧的都成为过去，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神的义，他的义啊，还有义就包括他的慈爱，还有神的大能啊！感谢神啊！嗯哼，好，还有没有谁要表达的？继续来回应一下好吗？啊，如果你们去思考这个篇章的话，你们一定有你们自己的一个领受啊，这是真理的功能功用，真理是很多面的，是很活的哈，它是把我们那个话可以让我们让我们活起来的哈。嗯哼，
师母，您刚才讲说真理是让我们进入的，我就想很快的再分享，就是我们上次约会的时候，那个决定在家教育的妈妈，她就
是
很明显的讲到说她怕。他怕说怕他没有工作了，一份收入怎么办，房子这么贵，然后呢孩子会不会有各种各样，他列了好多问题。后来他说神给他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就是那句话说在爱里没有惧怕，
嗯，
就是爱既完成惧怕
对
怕出去。他说他那个等于说是他的一个，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话，他的心里就惧怕，他就卖，
就好像一盏灯就照开了，
然后他就把工作辞了，就从两个收入变成一个收入，他就后来就看到神的这个作为，就是说反而他们存下来钱。这句话平常可能大家都会读都会背，但是他就进入到真理，他那个惧怕真的就是没有了。
嗯哼，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惧怕呢？其实惧怕的一个前影哈，影子的影哈，可能就是忧虑不确定，
是
忧虑，
尤其是你面对这个就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就像我们是经历了在家教育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惧怕，很多的忧虑，尤其是在Daniel 他选学校的时候，但是神也就是那时候就要走信心的路了，神也没有把这个六年以后的事情告诉我，那个时候就是要抓住这个应许，就是不断的说，就像您说投靠对象，我记得当时我很怕Daniel 要上了这个大学将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后来神当时就有让我问到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吗，那我也问我真的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吗，他难道不能给他一份工作吗，我就觉得我的信心当时真的是很小，虽然是跌跌撞撞有这种不确定，不是说自己的信心多大，而是说靠着神的恩典跌跌撞撞的有很多挣扎，那个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挣扎了，还是走在里边。不过就当你越看到神的这个作为的时候，心里就没有惧怕，就像那个庄长老他做见证，他等到老二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犹豫，他完全就没有犹豫。
嗯哼，呀，就是信心了，其实就是所谓的进入真理，就是信靠，然后要加一个顺服。